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4-26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4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读经到此，感谢神话语的教导。
谢谢荣华姐妹为我们读经。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伟华传道，他要分享的题目是无愧的工人，请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求你苏醒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眼，使到你的话语的亮光一解开，就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得通达，能够有永生的道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能够让福音的真光照耀，使到那些还不认识你的能够通过你宝贵的话语领受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我9年前搬家的时候，当然每个人搬家都需要找装修商，所以我呢那个时候很担心这个装修商如果不认识的人会偷工减料。特别听到一个也刚刚搬进他新家的朋友，他就说到这个装修商做完了工之后呢，才发现原来有一些砖块啊，地砖下面是空的，所以敲的咯咯咯有那个声音，原来是偷工减料。所以于是我的岳父呢就介绍一个 Mr. Dan， 这个 Mr. Dan 呢是听说了是很有经验，我就问我岳父，诶，这个 Mr. Dan 是帮你装修你的家呢？因为不久前我的岳父才搬进去嘛，他自己的家。我的岳父就说没有， 其实因为我搬进去的时候，那个卖主已经装修过了，所以那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Mr. Dan 是可靠的呢？既然你搬进去那个家已经装修了。他说没有，因为是这样的，当然我岳父是很细心的啦，我搬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个家装修了已经三四年了，其实可是我看那手工还是很好，然后我去敲的那些砖呢，哇，每个都是没有声音的，嘟嘟嘟嘟，下面都是有那个石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 Mr. Dan 呢，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装修商是谁呢，肯定是可靠的。所以我就去找那个卖主啊，问他是谁帮他装修这个屋子，于是呢就介绍了 Mr. Dan 给我。你们不用要装修屋子，不用去找问我，因为 Mr. Dan 已经不做了，他已经所以只是这样讲而已，不是要叫你们去请他来帮你做你的屋子，不是啊。无论怎样呢，那个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装修商呢，他虽然已经不做了，退休了，他几年前做的这个装修的工程呢，还在为他做广告啊，还在为他做广告。他的过去做的这些装修的项目呢，都显明他的那种老实、那种忠心、那种细心的功夫啊。虽然他已经不再装修了，他可以说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了，显明他的那种工作的那种心态。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都在神面前做一个工程呢，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工程。所以有一天呢，现在还没有显明，时候到的时候呢就会显明出来。而神要查验我们的这个工程，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被他喜悦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被证实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用三方面来解释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样可以称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有三方面。第一方面，14到18节，我们必须认识一个无愧工人的心智。无愧工人的心智，14到18节，我们又回到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一直重复的一个主题啊。保罗一直在对比这个无愧的工人，一个好的神的仆人，跟一个假教师的不同，记得吗？一直的在提这件事，一直的在提醒提摩太，通过这个对比啊，提醒提摩太去防备那些假教师。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一直的提到无愧工人，那有什么心智呢？首先15节告诉我们，无愧的工人是一个竭力蒙神喜悦的人，这是他的心智，竭力蒙神喜悦啊。这个蒙喜悦的观念呢，不是我们到这个购物中心去看到一个手提袋喜欢它的那个款式颜色就把它买了来蒙悦纳，不是这个意思。蒙悦纳的意思呢，是这个产品啊，经过一个严格的检验之后呢，被证实是及格，是达标的，是真货。一台钢琴，如果你是一台钢琴的话呢，比如，如果你是那一台钢琴呢，你的梦想呢是有一天可以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 Carnegie Hall 被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弹奏出来。如果你是钢琴，这就是你的梦想。可是如果你是一台钢琴的话呢，其实你知道，只有大多数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品牌的钢琴能够在卡内基音乐厅被音乐大师弹奏出来，这个品牌就是斯坦威 Steinway， 只有这个品牌。因为每一架斯坦威钢琴呢，都是经过300个员工的手，每台钢琴呢有12000件零件在里面，12000件零件。每台斯坦威钢琴的这个外壳啊，这边 那个外壳呢都有十八层的木料，十八层呢，十八层的木料，每台钢琴的那个琴键呢，你看丝琴在弹奏的那个琴键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琴键是有专利权的，因为它的科技呢是指那个琴键每次弹下去回弹起来的时候呢，比任何的品牌快 14%， 就是所以你可以弹很快，因为它回弹比其他的品牌快 14%， 而且每一个琴键呢在离开斯坦威的厂房之前呢都用机械敲打过一万次，每一个琴键敲打过一万次，把那些坏的修理好，只有那些及格的斯坦威钢琴才能够离开它的厂房，只有这样的钢琴呢才能够登上一个世界级的演奏厅，被最挑剔的音乐大师来演奏。所以任何神的工人，任何要跟随主的人呢，需要通过谁的检验？保罗在十五节就说了，在神面前蒙喜悦。换句话说，人怎么看你没有用。换句话说，我们是要看神怎么看我们，神怎么检验我们才有用。到最后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保罗说要竭力，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积极用心的去想，很殷勤的确保他的每一个服事，提摩太，确保你的每一个服事每一个方面尽善尽美，花心思，因为主在监察。那当然神不是一个那个很挑剔的那个钢琴师啊，相反的，神是很慈爱的，神是很怜悯，神是有恩典的神，这是真的。可是神还是很在乎我们服事的心态，神还是在查看我们每一个人侍奉他的那个心态啊。所以重要的是讨他的喜悦，重要的是竭力让他在验证检查的时候蒙喜悦。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就可以反省我们在各自的服事岗位上的那种性质。我们如果在团契带领聚会，带领小组，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随随便便敷衍了事，还是想怎么样通过每个团契每一次的聚会的整个过程来建立弟兄姐妹们相爱的心，在主里面长进成长？或者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认真的预备，还是得过且过呢？甚至我们在预备茶叙茶点的时候啊，也要很认真的去，因为当我们每次很忠心的去预备这个茶水的时候，我们是确保陪谈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跟新朋友分享，我们是确保弟兄姐妹们之间能够有很好彼此沟通的一个环境，舒适的一个环境，一切都是向主做，因为知道主在监察。不过你说有一个小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都是在幕后的，对不对？在幕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是不是在尽力呢？真的有关系吗？有关系吗？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他在这个罗马的西斯廷教堂 Sistine Chapel 的那个天花板上画那些壁画，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话，真的是相当叹为观止。他花了无数的时间时辰，躺在一个高架子上，在那个天花板上画这些油画，每一幅油画的神情啊，的手的姿势、脚的姿势，都是淋漓尽致。他在那边一直躺在那个架子上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就问他：“ 这个其实呢，大多数人都只是这样走过，在下面很远嘛，因为那个天花板很高呢，都没有看得很清楚的啦。其实，所以真的需要，就是到底有谁知道这个油画是不是完美的呢？大家都没有什么注意看。其实，这个米开朗基罗就说：“我会知道，我会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的观念呢，到头来是你自己知道了。不过当我们有这个竭力蒙神喜悦的这个心智的时候呢，也跟着会催逼我们这些神的工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来认真看待圣经的教导。所以十五节，因为提摩太主要的责任是教导圣经，所以保罗提醒他，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像这里描述的是好像一个有经验的一个裁缝师或者一个皮革师啊，他很精确准确的切开剪开每一条布，每一块布或者每一块的皮革，他运用他一生所学的技术，每一次剪的时候呢，都好像第一次在剪，同样的认真，一厘米都不差。当然我没有什么机会观摩裁缝师啦，不过有机会观摩 Mr. Dan， 他在装修的时候，那看他怎么样铺水泥哦，拉那个线，真的是很钦佩，很要确保那个砖块，每一块砖块与砖块之间呢都是很准确，特别来到做厨房跟厕所的时候更加厉害，不只是直哦，还确保这个厨房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个砖块呢都有一个幅度啊，你在任何地方冲水的时候，那个水都流向那个排水槽啊，所以那个厨房你洗的话，还是厕所很快就干了。为什么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重要呢？因为16到18节告诉我们，一个偏离正道的教导的后果是很可怕的，错误的教导散播得很快，17节好像毒疮越烂越大。如果保罗活在今天21世纪呢，他不会用好像毒疮越烂越大，他会用好像癌细胞扩展得越来越快，因为就是这个意思。有人估计在过去200年可以称为异端的新教导呢，过去200年出现了有超过一万个。因为教导真理你们都知道很难传播的，错误的教导那就好像谣言一样，你今天这边讲，明天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保罗接下来会说，大家现代的人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要听一些新的教导，而异端的教导呢就是这样的吸引人，因为是新的，因为大家都爱听新的东西。保罗呢，他在14节这段经文开始，他说提摩太，你要叫人回想这些事，回想已经懂了的东西，要提醒，要叫他们回想记得所学的真理，不是一个新的教导，却是他们必须记得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祷告神啊，求神继续，求神能够使用，特别是去选召一些人愿意受装备来传讲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每一代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下一代、第二、第三代都有机会听到正义分解的道。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的，我们自己也要确保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回到圣经，坦白说，我们大家都相信圣经的，异端也相信圣经的，你知道吗？异端也是高举圣经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相信圣经。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 所以我们在成人主日学，我们常常查考书卷，对吗？查考书卷是很好的，个别查考圣经的书，个别书卷好像每次学煮不同的菜一样啊。过去半年我们学煮学炒姜葱牛肉啊，在接下来半年下一卷书就学做麦片虾咯，一道一道的学，这是很好的。可是就算是学煮菜了，也有另外一个方法也是同样重要，好像一个小朋友日复一日站在妈妈旁边去观摩，看妈妈怎么炒菜，久了他也会归纳出一些炒菜的道理，什么时候这个炒什么菜，火候要多大，油要放多少，先放肉还是先放菜进去炒，都是有一些道理的，他要归纳出来，通过整体去观摩妈妈一向来是怎么炒菜，去归纳出这些道理来。同样呢，当我们去观察圣经整本圣经的一些重要的教导的时候，归纳出来的时候，这个真理呢的做法我们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我们需要归纳出一些真理来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道理。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可能一辈子就好像你可能好像我这样啊，一辈子只会煮一道菜，明星面。你不要笑，我很会煮明星面的，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面进去，那个水滚的时候，什么时候煮到那个面不硬不软刚刚好，什么时候加蛋啊，那个蛋刚刚熟可是不是太熟，可是有什么益处呢？我其他菜完全不会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除了查考书卷之外，我们也需要去学习一些系统神学的观念。所以我们开始这个神是谁，就是这个原因。盼望我们也能够看重说，去明白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们所明白的这个教会是怎么一个观念等等，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二方面，无愧工人的心智不但是要竭力蒙神喜悦，认真迫切的去学习这个真道，第二方面他也要抓住一个无愧工人的应许。神给无愧的工人有什么应许呢？十九节保罗解释神给无愧工人有一个宝贵的应许，提摩太你要抓住他。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一句话里面呢，其实有双重的应许，双重的。第一方面，保罗通过这句话提醒提摩太，你要记得神设立教会，你要记得神设立教会，这个根基立住了。什么根基啊？这个根基是什么啊？提摩太前书我们以前查考已经有提了，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根基这教会是稳固的。因为也许提摩太在十七节的时候看到徐米乃看到腓力图这些散播异端的人呢，他会有点担心，他会担心说这个教会会不会被影响。可是保罗提醒他，局势看起来虽然很危急，可是教会是稳固不会摇动的，不能够更改的，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设立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基是坚固立住的，神建立他的教会，神会确保他是不摇动，因为是立住的。有些投资家，有些投资家专门喜欢搞这个投机的这个活动，通过在金融这个股市上还是金融业里面呢投机去赚大钱。1992年有一位叫做乔治·索罗斯的 George Soros， 英国的一个投机家， 他看准英国中央银行呢没有办法继续保住英镑的兑换率，没有办法保住英镑的兑换率，这个英镑的兑换率一定会下降的。他就因为这样呢，他自己去借去筹资6亿多元的英镑，6亿多元的英镑，一直的借到一个时候呢，他看准时机的时候全部抛售6亿多元的英镑，英文是 short selling， 卖空啊，把这个英镑全部还给市场。英国这个中央银行缺乏储备，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突然间这么多英镑，英镑就果然是急速的下降。英国中央银行缺乏储备，想借钱来保住英镑的兑换率，结果失败，还需要贬值。索罗斯一手打垮了英国银行，赚了10亿多元，就这样赚了10亿多元。为什么呢？因为英国银行没钱，他看准这个英国银行的储备很少。相反的，如果有雄厚的这个储备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好像新加坡啦，这个你不是我自己猜的，你可以上政府网页去看的。新加坡的储备，如果你把金融管理局，就是我们的中央银行啦，还有政府投资机构 GIC， 还有淡马锡控股 Temasek Holdings， 这三个机构的这个资产联合起来算的话，不是10亿，也不是100亿，是超过6000亿美元，6000亿，这是天文数字啦，基本上。所以如果索罗斯啦要来投机新元的话，他得逞的机会很少，因为谁能够弄出6000亿来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面对很多外界看来很大的这些威胁，错误的教导如果不留神的话，进入教会会带来分裂。我们当中教会的这个软弱看起来也好像经不起什么考验，凭我们这几个人，我们怎么样去扩展神的工作呢？看起来很难。可是神设立教会，神在掌管，这个根基是稳定，是立住的。不久前和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的，也是感恩他回想神的恩典。因为的确按照世界的标准呢，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有经济能力的人不是太多，却能够在几年之内筹到几百万元来买这个地方，在人看来其实是相当惊讶的一件事。甚至有一位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问我们在开始要建堂的时候了，我们有多少钱呢？那个时候我们要想建堂的时候，听到我们只有几万块钱的时候，吓了一跳，哇，几万块钱你们来搞建堂了，有点妙想天开啊。可是我们有个靠山呢，他的资金是很雄厚的，我们有个靠山呢，教会是属于神的。他开始他会建立，他建立他会保守，他保守他会成全到底，他为我们负责到底。所以我们只需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忠心的奉献，来专心的学习真道，来恒心的跟随服侍他，神自己会为我们负责。不过神不但设立教会，第二方面的应许19节继续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属于他的，他设立这个教会是属于他。怎么知道呢？19节说有一个印记，有一个印记记在上面，印记表明这个物件，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这个印记写什么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保罗在回顾民数第16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起印经文，当时可拉、大坦、亚比兰和250个人，整个宣信堂250个人来挑战摩西的领导权。他们问，为什么摩西擅自专权，为什么摩西要独自高高在上？其实是他们自己贪权啊，他们自己要跟摩西分享这个领导的权利。 可是来到16章5节，摩西就说了，神会指示谁是属于他的人，神拣选的是到底是谁，怎么样显示呢？他们摩西亚伦就拿香炉，也叫那些挑战他们的人也拿香炉，大家一起出来看神悦纳谁，神消灭谁。当然我们刚才读经文就看到了，那些挑战摩西的那250个人呢，全部活活的被吞下地里面，坠入阴间。保罗用这件事情来提醒提摩太，神的工人会面对很多的抵挡的势力，很多抵挡他的人会的，可是不要害怕，要记得神到底拣选的是谁。你要记得神拣选的是谁。有时候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每个时代不只是这个时代，摩西的时代有可拉、大坦、亚比兰，提摩太的时代有徐敏奈和腓力图，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这个是一个异端。然后还有主自己拣选的人，神认识他，这是我们的把握。不单只是摩西，不单只是提摩太，如果我们回想圣经的教导，一向来都是这样。无论是从挪亚开始，还是来到约瑟，还是来到约书亚，还是来到士师们，还是来到敬畏神的先知，还来到以斯拉、尼西米，来到使徒们和保罗，有哪一个人没有遇见过敌人，没有遇见过拦阻他们的人呢？有哪一个人没有遇见过这些不幸的人带来的压力呢？所以我们其实跟他们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一样，面对不幸的家人、同事、同学，面对长辈、同辈的压力，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我们跟这些圣经的见证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神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跟他们一样，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了之后，生活不再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我们跟他们一样，有主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将来会得到产业，是一个得产业的凭据。这就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跟他们，比如说我们跟保罗一样，我们都会害怕的。保罗也害怕过，使徒行传18章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那边传福音，很多抵挡他的人，夜间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说什么，保罗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有我与你同在，不要怕。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拣选也认识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怎么样在神面前称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首先认识这种工人的心智，然后抓住一个无愧工人的应许。第三方面，19节到26节，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无愧工人的使命，接受无愧工人的使命。19节提到这个印记，当时的印记不但只是说明这个东西属于谁，当时的印记很多时候有别的用途，比如说屋子啊，房屋上可能在那个房角石或者屋顶上有个印记，不但只是说明这个屋子是谁的，还说明这个屋子的功用、用途，这个屋子的用途是什么。所以神的印记就是这样，当我们有神的印记，教会有神的印记，不单只是带有应许，还告诉我们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教会的功用，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带着印记就带着使命，带着应许就带着使命。什么使命啊？第一方面，19到21节，我们必须离开不义，离开不义成为圣洁。19节，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继续那个民数记那边的记载，当保罗叫可拉一党的人拿香炉出来的时候，保罗在16章26节吩咐那些会众，你们离开这些恶人，以免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所以27节众人就离开了这些人的帐幕的周围，离开。所以提摩太后书这边就说了，20跟21节怎么样离开，怎么样离开不易呢？20到21节他把这个教会不只是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的家里面，有不同的器皿，一些是金的银的，一些是这个木的瓦的。那当时呢，这些贵重的器皿啊，金银的那种呢，是收集来用的，不是天天拿出来用的，是在一些贵重场一些特别场合，像婚礼啊，好像宴席啊，就把那些好东西搬出来用。平常呢，平常就用这些什么木器啊、瓦器啊这些啊，拿来舀水啊，拿来煮饭啊，什么都可以。特别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家庭，如果这些木器瓦器你怀疑到好像沾染到不洁净，你就怎么样呢？木器你把它打碎，这个瓦器你把它打碎，木器你把它烧掉，不可以再用了，因为已经沾染到不洁净了。可是要怎么样去分辨这个贵重和卑贱的器皿呢？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自己洁净自己，完全的洗干净。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些人呢？每天冲凉三次，他而且每次可能冲凉半小时，他要擦到好像每一寸的皮肤我都没有污垢，他确保他完全的干净。这里自洁有点这种意思，不断的洁净自己，常常的洁净自己，不要做卑贱的器皿，就被分别为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有一位以前吸毒的人呢，曾经吸毒的人，他分享见证，说他是坐牢七次之后啊，进入本地的一间基督教组织办的戒毒所。他说什么？他在监牢里面呢，已经听见过福音了，其实早已经认识福音了，可是来到这个戒毒所，基督教的戒毒所，就想哎，他要怎么样帮助我戒毒啊？负责人给他一只扫把，跟他说我们的后面呢，这个戒毒所后面呢，那个草丛那边很多杂草，很多树叶，你去扫，每天都去扫咯。他心想哈，我的生命就可以这样被改变了，每天去扫地，生命就改变过来吗？当然不完全是啦。可是他自己过后他就分享，过后他思想说，对呀，因为悔改就是这样，不只是认识相信一个福音啊，悔改是每一天把污秽、把苦毒、把自私、把骄傲从我的生命里面清除出去，这是一个过程。所以神的儿女是这样，当我们说要自洁的时候呢，就是要立志离开一个得罪神的生活，因为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尊贵的一个器皿，离开哪些不易，我们要具体的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你必须离开一些不好的嗜好，严重的犯罪的事情，赌博、抽烟、酗酒，你必须离开它，因为你的身体是贵重的器皿。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你必须离开一些不好的友谊，因为他们带给你污秽的言语，因为他们带给你一个败坏的道德生活，引诱你的嘴，引诱你的身体，引诱你的心去犯罪，你必须离开。一个无愧工人的使命，除了离开不易成为圣洁之外呢，也必须守望他的心来逃避增进。22节开始，保罗命令提摩太，你要守望你的心，你要守望你的心。22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追求灵性的长进。 通常我们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呢，这个可能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一些少年那种不道德的那种生活啦，性生活啊，还是什么这些。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似乎没有提到这方面。因为少年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少年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缺乏智慧，在寻求新鲜刺激的东西的时候很冲动，容易犯下判断的错误，血气方刚，因为自己的骄傲容易与人斗嘴争竞。所以下文就一直提到不要跟这些假教师来争竞无谓的话语。四年前有几个青年人在巴西利新加坡的东部那个 Downtown East 度假胜地那边经过，其中的一位呢就看到另外一组的青年人经过，那一组的青年都是有纹身啊，然后就一直看着他，变成一个瞪眼事件了。然后呢这两组青年人就在快餐店外面呢去所谓谈判啊，谈判变成你一句我一句，演变成殴斗了。其中的那个纹身的那一组呢，其中一个人就拔出菜刀，把这一组的青年人当中一个人砍死，十多刀啊，最后把他砍死。心理学家过后就分析了，青少年的这种殴斗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想证明自己对，后来呢为了证明自己不止对而且是有实力呢，就会打起来。其实大家冷静下来有人开导的话呢，都会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可是通常那个时候已经太迟。所以提摩太面对假教师的时候，他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呢。一种反应是畏惧退缩，另外一种反应呢也可能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跟他们斗到底，跟他们争执，跟他们吵架。保罗说什么？你要守望你的心啊，提摩太，你要和清心的人一起祷告，因为当你们清心的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你才会想到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属灵的益处。然后呢24到25节，我们就能够温温和和的去面对这些抵挡我们的人，温温和和取代争竞，甚至可以温柔的去劝诫那些抵挡你的人，温柔的去劝诫，不要跟他们吵架，他们在抵挡你，因为你清楚你要追求的是属灵的益处。因为当提摩太如果好像那些青年人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会了解到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25到26节，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些抵挡他的人悔改，明白真道，能够挽回他们，不要赢了一场辩论输了一个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必须很看重团契生活当中的祷告，必须看重崇拜前的祷告会，必须看重周二的这个祷告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每一天生活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生活的细节会弄到我们很火的，对不对？弄到我们很火的，那个老找我们麻烦的那个同事，还是那个不讲理的老板，或者是那个自私的同学，还是那个没有公德心的邻居，都会弄到你很火的，很多的怒气。怎么样避免自己以血气来行事，来回应这些不讲理的人呢？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和清心的人一同来祷告，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你对我错的问题，而是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通过我们的见证引导人归向主，这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那个征战。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成为无愧的人？第一方面，认识无愧工人的心智，竭力蒙神喜悦，催逼我们自己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 第二方面，我们要抓住神给这个无愧工人的应许，因为神设立教会，教会是不摇动的，因为教会属于主，属于主，所以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有神的印记。第三方面，我们要接受这个无愧工人的使命，离开不义，具体的让自己的生活成为圣洁，并且通过祷告守望我们的心，以一个属灵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压力，不要以血气来行事。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新朋友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这个是很好的，教会属于神，你来对了地方，因为这个是不会动摇的。可是你看到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吗？教会好像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里面有各种器皿啊，不是全部都是金银的器皿，你看到吗？你是属于哪一类呢？不是每一个坐在这里敬拜神的人都是金的银的器皿，因为教会里面这个大户人家里面也有木器和瓦器。因为罗马书九章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一些预备早得荣耀的器皿，也预备了一些会遭毁灭的器皿，这个是保罗自己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来到这边参与敬拜，可是我们还是活在罪恶当中，我们不觉得有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啊，那你要小心，因为在大户人家里面有木器有瓦器。我们回转洁净自己，离开不义，离开犯罪的生活，我们有盼望成为神所拣选的金器和银器。因为有一天神要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记得吗？我们说神会鉴察我们，好像在摩西时代更是这样，有一天我们好像摩西时代一样，有一些人会蒙神的怜悯，因为神认识他们，神拣选他们，他们有神的印记在他们的身上。你有神的印记在你的身上吗？另外一些人呢，被证实出不是属于神的，坠入阴间被毁灭。民数记的那个警告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警告，我们愿意离开不义，成为圣洁，成为合乎主用的人吗？我们愿意领受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带着圣灵的印记，能够面对主的时候讨他的喜悦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祷告呼求，主啊，求你自己看顾，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果效，来提醒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时常洁净自己，脱离不义，成为圣洁，成为尊贵的器皿。主啊，我们也为这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主，让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警告，有宝贵的应许，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通过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领受他所赐的救恩，离开不义，进入主永生永恒的盼望里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